所以说，戏剧的概念啊，可以从对人的社会生活啊、思维心理、文化历史的诸多联系中去发现它的价值。它是一个横亘在人类所有啊文明世界啊、文化学、人类学啊以及自然科学很多方面的存在一个巨大的历史空间中的这样一个命题、一个概念。比如我们从戏剧出发啊，走向社会学，研究戏剧样式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状态、关系以及影响，可以完成戏剧社会学。我们可以研究一个戏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以把社会的活动变成一种戏剧化的活动啊。比如说我的一个博士生啊，他在做应用戏剧啊。应用戏剧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还比较陌生啊，因为这个概念它来自于拉美的一个导演，戏剧导演，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戏剧运动，叫被压迫者的运动啊，组织工人啊，组织劳动者去排演戏剧，来表达一种对社会的反抗，去倾诉自己的内心，组织成一种社会活动。大家听着可能很好笑哈，啊，这个社会活动、社会现状，不是得靠革命来改变吗？说你们那一个人演戏，政府也不会理你们，是吧？其实不是，演戏的目的不是使政府倒台，而是使这些压迫者认识自身。啊，同样的活动也出现在北京，啊，这个我那个博士生参加的赵志勇老师，给你们上课了吗？一触及到具体老师都不太合适哈，点名字。他们也一块做了一个活动，你们能想象吗？100多、200多在北京做保姆工作的人聚集到一起在演戏啊。我去看他们的演出了，我觉得我很感动。这个社会不应该只是所谓上过大学的人才能发声吧？啊，这些保姆在舞台上表演他们自己，表演他们身在那样一种困境中的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处理方式，很有意思啊。比如说一个保姆演他进小区的时候。小区啊，不是有保安吗？他一进去，保安就让他站住，啊，问他是从哪儿，就是干什么去。他说就是因为我平常穿的比较随意，所谓的随意，大家也可能能够理解了。他说从此以后，我就要穿的比较认真。不是说攀比，我非得拿什么名包穿什么名牌儿。我们那个接着来上哈，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英国的戏剧理论家啊，叫马丁·艾斯林啊，这个。他对这个戏剧呢做了一种总结性的啊，刚才我们说了，戏剧呢实际上它牵扯到很多，它是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凝聚，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凝聚。 是这种凝聚的一种活动，凝聚而成的一种活动，啊，这一点十分重要，啊，从这个概念我们说，往社会学、往人类学、往文化学、往哪个领域去，深入，
都可以产生一定的研究领域，
啊，我举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赵志勇老师他们做那样一种社会比较边缘、比较弱势群体的戏剧活动。这个戏剧活动不是为了宣传，在我们的概念里，如果在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作品，一定要宣传一种观念，这也是这个应用戏剧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的目的不是在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去教育下面的欣赏者，而是让这些从事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把自己从心理的地位上提升起来。啊，大家说这有点像心理治疗。啊，应用戏剧里头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心理治疗。啊，他不是要求社会、要求政府来改善他们的待遇和条件，而是使他们自己认识到他是一个具有同样发声权利的人。啊，这个我说他往社会这个方面去发展，他会有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啊，
如果把戏剧从向心理学方向发展，啊，可以去研究啊关于人们的潜意识，啊，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啊，可以去研究关于什么叫做模仿，为什么要扮演，啊，
我在前面的课上说，我说一个人啊，当他的内在和外在不协调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角色扮演。人为什么要这样？人内心想什么就说什么，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扮演？啊，在社会行为中出现这种扮演行为，都是自觉而不自觉的在进行着。啊，像这个面具，啊，我不知道大家接触没接触啊，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啊，关于面具，以前也有研究生在写过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啊，一个面具具有什么样一种特点？你们看见玩过面具吗？小的时候或者是大的时候可能，啊，面具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面具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叫面具啊？你说的是这种行为把脸遮住了，面具本身的特点是什么？大点声说话都跟没吃饭似的。面具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凝固一种表情，是不是这样？谁会画有那种，你们那手机上不都有那小符号吗？一个圆圆的，啊，那个一个脸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就是我也怀疑这是什么，应该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我画的不好啊，别讲究我都，就是说，它凝聚一种表情。你们见过没见过没有表情的面具？不是说白黑的问题，没有表情的面具，就最自然的状态，见过吗？表情就是微笑还是生气啊？面具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
一种心理状态啊。那么刚才有同学说了，它的特点是把人的脸给遮住了，但是为什么它只遮脸呢？为什么人说要自己变一个样子就把脸遮住呢？为什么啊？这可以去考虑考虑啊。那么为什么脸上表情一凝固了，它就是一个永恒的那样一种状态呢？人的特点到底在于脸本身，还是在于表情本身呢？啊，很有意思的一系列的命题啊。我们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啊，但是这跟扮演和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瞬间转化啊，很多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戏剧要研究的课题，它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的课题。一个人的表情啊，表情和心理。所以说呢，戏剧艺术呢，和人类生活啊，和我们的自然状态，有着千千万万方面的细致联系，所以呢，它才有这么长久的一个生命力。它不只是以艺术的名义在影响着我们啊，不是说我们看戏，在舞台上看了戏，看了演出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实际上呢，它已经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固定的表达方式了，因为是人，所以就采用这些方式啊。它超越了历史啊，超越了社会形态。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不同的文化状态，不同的国度和民族，都能从中汲取同样的这样一种戏剧内容啊。说起来呢，很有意思啊。我们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开没开外国戏剧史啊中国戏曲史啊，所有各个民族的戏剧的起源和发展的脉络大体上都是一致啊，各个环节的产生，它的聚集，它的变化都是一致的，这点就很有意思啊，说明了它是人类共通的一种本能啊，说是戏剧的本能吗？啊，也可以啊，它是一种基本的能力，从小到大啊，无师自通。很著名的马丁·艾斯林，刚才我们提到的，他说我们可以把戏剧看作为游戏的本能的表现，儿童做游戏，装扮爸爸和妈妈玩耍，或者装扮牛仔和印第安人玩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即兴喜剧。我们也可以把戏剧看作人类基本社会需要的一种表现，部落舞蹈、宗教仪式、国家大典也都包含着强烈的戏剧因素。我们还可以把戏剧看作我们去观赏什么东西，作为观赏之物上演和编写出来的一个场地，也就是希腊语中剧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人们去观赏什么东西的场所，去到一个场所去观赏，去看一个什么东西，戏剧就发生了啊。例如某位皇帝打了胜仗，凯旋进入罗马的场面就包含了戏剧因素。再有当时的基督徒和狮子决斗当中执行死刑，以及任何时代现在执行死刑以及任何时代共欣赏的体育表演也包含着戏剧因素啊。大家这么一想啊，这是全运会啊，那个 赛跑、游泳啊，都变成了演戏了，啊，实际上大家在强调观赏，在一个场地，在那个时段同步的完成观赏，啊，本身就形成了戏剧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在关于进行戏剧学啊戏剧概论的这样一个讨论中呢，我们首先要清楚啊，这个戏剧学，这是广义的戏剧学，是在欧洲啊18世纪后期的所形成的啊这样一门专门学科，它把戏剧当作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戏剧学概论，或者说狭义的戏剧艺术学啊，它是针对戏剧艺术学、戏剧的舞台艺术创作演出这个角度来进行解说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用这个戏剧演出作为一个标志，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前者戏剧学的范围是十分广阔的一个范围，后者只是在这广阔范围中的一个局部。啊，原先这个我们的理论专业曾经就说，这个专业名字叫定位于戏剧学。现在好像后面又加了一个括弧啊，作为一个解说戏剧理论与批评。是因为戏剧学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戏剧艺术学的这个概念，这一点呢需要我们特别的认识清楚。那么在这个进行狭义戏剧学戏剧艺术学的讲解之前呢，啊，我还是想从戏剧的起源啊来介入一些广义戏剧学的概念，因为其实广义戏剧学里的所涉及的各个部分的内容啊，直接导致了后面狭义戏剧学、戏剧艺术学的各种元素的生成。在这方面来说呢，两者是直接相通的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戏剧这个概念是以精神和情感为主要核心的，精神和情感是一个涉及到很虚很空的这样一个空这样一个范畴的命题啊。大家知道戏剧最早的演出啊，最早的演出大家可能从现在所教学的这个内容来看，一般说是古希腊戏剧啊生成啊，开始了戏剧艺术的艺术化的过程，那么有了戏剧演出。那么实际上呢，戏剧演出呢从形式上是在古希腊戏剧说可以完成了啊，但是没有完整的形式的戏剧的演出啊，当然会更久远啊。首先呢它是来自于一种仪式啊。那么大家说仪式啊，仪式是做什么的呢？刚才我们说了什么国家庆典啊、老人祝寿啊，都带有一种仪式性。仪式是干什么的呢？啊，你们接触过这些活动没有啊？除了看什么游行啊、家里头庆寿啊，这个还接触过什么仪式吗？
我们啊承啊你们有成人礼啊？啊？你们有没有信宗教的？做过礼拜，啊，那是仪式哈。仪式首先是一种精神活动，啊，当然它有很多的具体的仪轨，啊，按照这些仪轨去完成一种事实，啊，完成一种交流。最早的仪式中，啊，这种交流都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啊，它是一种什么交流呢？它是一种人和神的交流，这就牵扯到精神和情感了。要不是我刚才问同学说，你觉得有灵魂吗？啊，当然现在也仍然不着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接着就问，你觉得有神吗？你觉得有鬼吗？你觉得有魔吗？接着就该问，你知道有妖精吗？啊，不管你认为有神还是没神，这不重要，你可以认为有神，你也可以认为没有神啊，我是无神论者嘛，啊，但是你在进行参与这种仪式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这个仪式不是人互相之间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行为，它是人与非自然因素交流的一种行为。